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第五章的结构呢，类似前面两章啊。那三章呢，有一个人，他叫尼哥底母，他来到耶稣面前呢，他想要知道真理啊。他说耶稣是从神来的师父，耶稣呢就借着他的想要知道的事，把真理，也就是最著名的三章十六节给出来了。那四章呢，来了一个在最终的撒玛利亚妇人啊，那她需要洁净啊，她需要活水啊，她很干渴，耶稣呢就借着她的需要，把活水给了她。也就是耶稣自己赦罪的恩典。那到第五章呢，耶稣行了个神迹啊，救了一个瘫子。那来了一群法利赛人，那这群法利赛人呢，质疑耶稣的权柄，耶稣就借着他们的质疑来告诉他们他有什么样的权柄，以及他的见证啊，就是为什么他有这些权柄啊，谁能够作证。所以无论是按三章四章五章啊，我们发现结构都是一样的，就是人来到主面前，那主把真正人需要的告诉他们，然后人只有一种方式能够得着，就是凭着信心，而且神给他们的全都是属天的。尼哥底母得着了属天的真理，撒玛利亚妇人得着了属天的赦罪恩典啊，活水。那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看见了属天的审判的权柄，那审判者，他们都需要谦卑来领受，说我相信，主也盼望他们能相信。虽然最后人的选择不一样啊，尼哥底母和撒玛利亚妇人是有福的，他们信了。第五章这些质疑的法利赛人，他们还是没有信。但是我们今天读到，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做自己的决定。但是我们看见的耶稣启示他是谁啊，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全明白啊，全出来了，因为他讲得很清楚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五章啊，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呢，是这个神迹。神迹很简单啊，那有个摊子在毕士大池子边上瘫了38年啊，主问他要痊愈吗啊，然后他说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啊，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啊，第七节。然后耶稣对他说，第八节，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所以借这个神迹呢，我们先讲一个点，就是七节和八节的区别。七节代表什么呢？七节就是一个典型律法的形象啊。律法就告诉我们你要做什么，你要水冻你得下去啊，你得有你得做到了才得有资格啊。谁能有资格得医治呢？我凭什么能被医治呢？你得比别人要先下去啊。这个是律法就是这样要求的，因为圣洁就是这样的。圣洁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做到一个标准的，这标准就是耶稣基督嘛。那我们跟耶稣一比，那我就知道我做不到啊。律法能告诉我的就是，我是瘫了38年的瘫子，这就是律法起到的作用啊。律法是使人知罪的，律法是一面镜子啊。我们在律法面前呢，除了能照出我的污秽呢，除了能显明神的圣洁呢啊，做不了什么。但是人的骄傲呢，却会觉得，哎呀，我要凭着行出律法而得胜而得救，而被神接纳啊，这个是人的骄傲。所以这个摊子是真的显明了我们的本相啊。第五节啊，病了38年，这就让我们想起在旷野啊。兜了将近40年的那一代的犹太人啊，摩西带着他们就是因着自己各样的罪性啊，是没水喝也抱怨，没肉吃也抱怨啊，然后还嫉妒，还奸淫，还纷争。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的本相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像这瘫了38年的摊子，就像那在旷野转了将近40年的犹太人啊。 我们靠着自己没有办法胜过罪。但第八节，恩典是怎样的呢？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恩典非常非常宝贵啊，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凭着我配得，不是我做对了什么事，是神的他的话我信。神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如果这个摊子他跟神理论，他不起来，如果他觉得我要做一点什么，他得不了医治。我们怎么被神赦免？神说你仰望那铜蛇。所以真理是在约翰福音三章讲得非常清楚的。我怎么得着？三章十六节说，一切信他的，怎么信的？三章十四节说，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啊。就是我抬头看那挂在十字架上的人子啊，我相信他，我知道我是摊了38年的摊子，我不能靠我自己的能力得救，因为水冻的时候总是有人比我先下去。我怎么能让神看我的义呢？我的圣洁呢？我没有嘛。但是耶稣很简单的一句话就碰到我了，他说你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谁都可以的，因为耶稣对每一个人都说这句话的，因为他为每一个人都付了罪的代价。所以恩典呢，恩典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因为恩典里啊，没有人会觉得，哎，我做不到怎么办呢？没有人会说，我没有办法得医治，是因为有人比我先下去。恩典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只需要我里面做个决定。我说我要啊，我就想要得医治啊，你能赦免我吗？耶稣说你起来拿你褥子走吧。恩典是白白的，恩典是大能的，恩典是普及每一个人的，这就是第八节告诉我们的。但是恩典是需要人的信心去匹配的，所以这就是恩典本身啊。我们看见一节到第九节啊，第十节呢冲突来了，十节到第十八节呢是冲突部分。冲突是因为那天是安息日。第十节，犹太人质疑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这让我们看见一个很糟糕的场景啊，一个摊了38年的摊子站起来了之后呢，在律法里自以为义的犹太人呢，没有看见他站起来了，却看见了他拿褥子。就是如果我们呢，只是盯着律法的义啊，总是觉得呢，我能够行出来，我能够行出来，我才有资格去天堂的时候，我最终会变得假冒伪善的。我总是想假装我可以做得到，然后呢，我就是盯着其他做不到的人，我就总是盯着他们没做到的地方。这是一个神迹啊，一个摊了38年的摊子能站起来，这应该是一个何城都能轰动的神迹啊。耶路撒冷没有那么大，因为它不是水冻的时候进去的，但是呢，法利赛人看见的却是他拿了褥子，他违反安息日了。所以这是很可悲的，因为他们没有看恩典的眼睛，因为他不需要恩典，因为他骄傲。所以最终我们死呢，都死在自己的骄傲里呢，不是死在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因为人人都做错了事，但是神为每一个做错事的人都预备了救恩，最后死的都是那不要救恩的，认为自己可以做得到的，就是第十节这些法利赛人。 所以当他认为自己做得到，他就认为自己是神。所以十节到第十八节的冲突呢，我们这冲突的过程我们不读了。那他们质疑耶稣，是说第十八节，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耶稣犯了安息日，因为他治病嘛，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的。所以在他们那儿呢，他们认为我是能够判断的，我是神，所以无论神差谁来，差先知来，最后差自己的圣子基督来，他们都会做同样的事，就是打了杀了，钉十字架。因为他认为呢，我是对的，这就是第十节显出来的。说我看不见恩典，我不需要恩典。谁不需要恩典呢？就是我自己认为我很好的人嘛。那他足够好，但他跟神就是平等的嘛。所以正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跟神是平等的，所以他才会认为呢，耶稣是骄傲的。那当我觉得我不配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不是那能够做到的人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像耶稣这样来了，他又行这么大的神迹，最后他不但在安息日医病，他还说他是跟父是平等的，我们就要想呢，那他可能是不一样的一个人。因为只有一个人可以在安息日医病，就是神自己，就是神来到我们中间，这就全解释得通了。但如果我眼睛里没有神，我是不可能解释得通的。所以这是法利赛人悲哀的地方，这也是神从十九节往后要回应他们的点啊，这是我们今天后半段的重点。神为什么要讲后半段的内容呢？因为法利赛人在讲权柄的事，你凭什么做呢？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谁才是真正的权柄？十九节，连续三个实实在在。先看第一个，十九节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这一点在讲耶稣是神所差来的，是父的圣子，他和父所做的事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把耶稣放在一个位置呢，和历史历代的先知都不一样。所以这一个实实在在呢讲的第一重真理啊，耶稣就是神，是与神同等的圣子。神做什么，父神做什么，他也做什么。第二个实实在在啊，所以这个实实在在后面呢，耶稣解释了很多啊。因为到二十二节呢，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权柄代表什么？就是审判权嘛。谁能定罪？只有主可以定人的罪啊。法利赛人没有资格定罪啊。但是他因为他的自以为义，他就整天看着的就是谁拿了褥子啊，所以他就是那定罪者。神就想告诉他呢，你不是啊，只有神是，现在站你面前的这一位就是耶稣，他是审判者。所以十九节讲的结论呢，耶稣在后面呢继续的解释了。然后第二个实实在在啊，第二个结论，二十四节，五章非常重要的一节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耶稣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又一次永生出来了。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都在讲永生了。三章对尼哥底母要讲永生，叫一切信他的得永生，对撒玛利亚妇人要讲永生，你得着活水就有永生。到第五章，你信那权柄就有永生啊。这权柄是谁？就是他，就是他自己啊，就是耶稣啊。就是信听他话，听我话就听耶稣话，信差他来者就信父神啊，就有永生啊。而且呢是不至于定罪，已经出死入生了，就在信的那一刻你就不再被定罪了。所以既然犹太人特别，这些质疑他的法利赛人特别想要知道关于定罪的事，那你们可以想一想，谁才可以定罪呢？只有神嘛。那你们想要依靠的神，想要信的神，现在就在你面前呢。圣子跟圣父是同等的， 你要信他，你就不再被定罪，你就出死入生了。25节第三个实实在在，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这个再又再进一步啊，他在讲什么呢？在讲现在死人是哪些人呢？所有地上犯罪的人，那就是每一个人了。所以耶稣有一次说呢，要让死人去买死人呢，你来跟从我。那死人去买死人的意思就是活着的没有悔改的罪人去买已经死了的罪人，叫死人买死人。所以在耶稣眼里，在神眼里，每一个地上的人呢，其实都是一生下来就是个死人嘛。事实上是这样啊，因为我们从生的那一刻就在倒计时嘛，每个人一共也就3万多天，可不就是死人吗？就早一天晚一天的概念而已。那在这儿呢，耶稣说死人会活的，那就是每一个在地上听见他话语的人，听的那一刻呢，就从死人变活人了。所以这三个实实在在在讲什么？第一呢，第一个实实在在是耶稣是有权柄的，这权柄是从神来的，他是审判主。第二呢，这个审判主告诉你，信他听他话的人就不再被定罪了。那只有法官说可以这么说吗？啊，可以出死入生了。第三呢，好，现在听的人，地上的所有听的人，听见就可以活了。听见接受的人，死人就变活人了。听见神儿子的声音，这声音就是耶稣的声音，一样的道理啊，只是因为对象说的对象不同，耶稣用不同的角度来阐述的啊。所以在后面呢，就讲到他有审判的权柄，他说最终他要审判，29节，那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所以每一个人最后都要面对他。那有的人因着信啊，他是复活得生的，有的人因着悖逆啊，他是复活定罪的啊。因为只有悖逆的人啊，他的恶啊，最终是要自己担当的。所以我们在整个的19节到30节呢，我们看见耶稣讲了一个很完整的体系，就是他是一个真正的审判主，而不是法利赛人认为的自己。而这审判主告诉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呢？信他。5章24、25讲得非常清楚。然后自然呢，法利赛人就会有质疑嘛。31节到最后，所以虽然法利赛人在这里没有讲，耶稣就马上就把这一段讲完了。因为很可能会骄傲的人会说，那你凭什么这么说呢？你说你是审判主，你有什么证据呢？耶稣就来讲了。所以31节到40节的证据极其宝贵啊，也是我们今天凭什么相信呢？耶稣说的话是真的，就这么几个点啊，我们一个个看。第一个呢，就是施洗约翰的见证。我们反复讲，施洗约翰的话极其重要，因为他来他就讲了一个信息，就是不要信他，去信耶稣。所以耶稣是怎么说的呢？他说35节，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所以约翰是点着的明灯是什么呢？耶稣如果是太阳光的话呢，耶稣是太阳光，那约翰就是灯，那灯和太阳光那就没法比嘛。但这个灯是把我们引到太阳去的，就如果我都喜欢灯，那我就应该喜欢太阳嘛。那我很，否则的话我不能说我喜欢灯啊。所以约翰这盏灯，如果我们人都接受的话，我们就一定要接受约翰所说的那一定是真的，在他后面来的这位耶稣的话啊，这是第一个见证啊，是约翰的见证。所以34节呢，耶稣还讲了一个简单道理，他说呢，他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他的意思呢，约翰的见证啊，其实是所有见证里最小的，因为他不需要人见证他，他是神嘛。那就意味着呢，后面有更大的，是什么呢？36节的见证， 就他做的事，这是第二个。他说，因为父交给我要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就可以做见证。这些事是什么呢？当然包括耶稣行的许多神迹，更包括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做的最大最重要的事，就是死了埋了复活了。所以对于法利赛人来说呢，今天一切骄傲的人来说呢，他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神迹可以看，就是今天耶稣的坟墓还是空的，耶稣是复活的。所以耶稣在最后法利赛人质疑他的时候说，你显个神迹看，耶稣说什么？他说，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有神迹给你们看。耶稣复活之后只向门徒显现的。那今天所有骄傲的人必须要到耶稣的十字架面前认真思考一下这件事，就这个事，这个神迹他们可以看，这件事就是耶稣的见证，没有人能否认耶稣的坟墓今天还是空的，耶稣是复活的。所以在这儿呢，他所做的事是第二个见证。第三个见证就是父自己，就是父神呢，就天上的神。就我们经常会想，我要相信神，我愿意相信神。但如果我真相信神，相信神的话，那我们要知道呢，我们就肯定会相信耶稣。今天我们要相信永生神，相信有一个自由拥有的耶和华神，他造了我，我们就必然要相信耶稣。第四个见证就是圣经了。39节，因为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40节，所以圣经我们只要读，就一定会得出一个结论，耶稣说的是真的。施洗约翰，耶稣所做的事，天上的父和这本圣经，全都指向一个同样的结论，我们要信他，信耶稣基督，耶稣说的都是真的。但是耶稣给的结论是什么呢？第四节是然而，就是耶稣知道我们悖逆了。其实这些法利赛人就像我们今天的心呢，不信的人的心是一样的。他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而且是来得生命哎。所以耶稣在说，你们要来得生命，但是你们不肯。所以最后呢，41节到最后耶稣在说，你们不肯，但你们的本相是怎样？就是神差来的呢，你们不肯要，但是你们却互相荣耀。44节啊，就43节，神差来的你们不接待，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就是我们看重人多过看重神呢。44节，互相受荣耀，彼此我们夸赞对方，却不肯求神的荣耀。就是我们因为重视人，我们因为重视自己的骄傲，所以我们不能信。所以44节，你怎能信我呢？耶稣在说到我们不能信之后呢，他就讲了一段，在讲我们为什么不能信。45节往后呢，他在讲你们不信之后会有结果。这结果就是我们所仰赖的摩西啊，是要定我们的罪的。因为呢，当时的犹太人最信的就是摩西嘛，这是他们的祖先嘛。但他们嘴巴上讲信啊，其实他们的祖先在摩西的时代也不信摩西的。但是在这儿，耶稣说呢，他说，不要想我在父面前告你们。45节，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就最终呢，神所颁给摩西的律法是会定我们的罪的。所以耶稣跟我们讲的这些道理啊，其实就是我要信他呀，所以他说你们信摩西要信我呢，你们不信他的书怎么能信我的话呢？耶稣反复还是在讲我们要信他，然后他在讲呢，你要是不信呢，律法最终会定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读完整个第五章啊，我们会把自己摆在一个跟法利赛人一样的危险的位置，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们本来就是骄傲的，我本来就是凭着自己这骄傲的心去寻求我能做到律法的义，然后配得进天堂的。耶稣说呢，你要谦卑信他的话。 求主让我们做一个真正的在里面的决定，说主啊，我要信你，信的人就有永生了，哈利路亚。